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好，就像杨玉琴阿姨的儿子杨大谈弟兄上个星期的时候还到办公室来特别约我问了圣经的很多问题一起祷告我还送他一本祈祷本的什么圣经他很高兴回到上海回到他的家人老朋友那里但是上个礼拜六然后两点还给朋友打电话有要吃点东西，朋友来找他，三点来找他，人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真是空前的脆弱空前的短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总是趁着上帝还赐给我们的光阴和生命，能够好好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得享永远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看到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第四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如何晓得圣经就是上帝的圣言呢？答：圣经是上帝的圣言，有以下方面可知：圣经体裁的庄严，教理的纯正，各部的契合，范围的全备，权贵荣耀与上帝，是罪人知罪归正，是信徒得安慰得造就，以致最终使人得救的亮光和力量，都证明圣经是上帝的圣言。但是唯独上帝的圣灵借着并同着圣经在人心中的见证，才能完全使人信服圣经确实是上帝的圣言。所以在以下的学习中，我们知道旧新约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的标准。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圣言，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如何晓得，如何明白，如何知道圣经是上帝的圣言呢？这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圣经本身的内容第二个方面讲到圣经所发挥的功用第三个方面是指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特别讲到圣经本身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题材的庄严比如说我们看到首先是律法书律法书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这不是人的讨论这也不是任何人的思辨和追问，也不像苏东坡所讲的要明月几时什么有，而是直接圣灵默示摩西发出一种宣告发出一种权威的宣告，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所以这个方面是圣经题材的庄严，教理的纯正。比如说只有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上帝才是独一的什么上帝，同时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各个部分的契合我们知道圣经有律法书有先知书有历史书，有智慧书，然后到整个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各个部分都有各式的功用。然后我们看到范围的全备圣经不光关系到个人的灵魂的得救，也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关系到婚姻家庭关涉到教会的治理甚至关涉到国家的制度到底应当如何甚至如果你要查考圣经，耶和华上帝是为我们设立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包括美国或者整个全世界立法、司法、执法， 这三权分离的宪政制度也是在圣经中说什么启示的。所以我们说范围的全备全归荣耀于上帝啊。第二个方面，许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得蒙圣灵的光照，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罪啊，不光认识自己的罪，还能够改邪什么归正啊，并且已经相信的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得安慰啊。就像我们去昨天和接受长老去看啊玉清阿姨，那我们怎么安慰她都觉得是苍白的啊。但是当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啊，人七十岁八十岁劳苦成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什么而去。所以当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啊，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深刻的共鸣啊，赐给我们安慰啊，赐给我们造就啊。所以圣经使人有得救的亮光和力量，这圣经本身的功用乃是任何经典啊都不具有的。所以这本身证明是圣经是上帝的圣言。但是不光是从圣经的内容、圣经的题材，从圣经的功用，最重要的最大的证明本身不是圣经本身，也不是考古的发现啊，也不是科学的证明，而是在第三点讲到，唯独上帝的圣灵借着并同着圣经在人心中的见证，才能完全使人信服圣经确实是上帝的圣言。所以不是任何理论能够说服啊，不是任何人能够说服，不是任何考古和科学的发现能够说服人心，唯独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说服我们相信圣经确确实实是上帝说什么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好，这样我们就学习完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如何晓得圣经是上帝宝贵的圣言。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这段啊非常深奥啊蛮有亮光的经文。我们原晓得律法是疏忽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理智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和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宝贵啊！如果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啊，你就明白了啊，基督徒生活的那种内在的挣扎啊，也就明白了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啊人性格上的啊心灵上的啊精神上的抑郁啊啊挣扎，甚至包括分裂，精神的分裂、人格的分裂、心灵的分裂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明白啊。罗马书一方面宣告啊我们是罪得什么赦免，因信称义，但是同时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 那住在我们里头的什么罪。为什么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已经罪得赦免啊，已经不再被定罪，已经得了自由，得了释放，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是身不什么由己？为什么基督徒常常经历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挣扎，甚至很多的什么失败呢？所以唯愿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一起求主光照啊，使我们考察基督徒如何面对那住在我们里头的罪。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赐下圣经，因为圣经都是你自己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主，我们谢谢你不仅赐下圣经，更是赐下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此时此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愿意在你面前开放。主，求你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进入你所赐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使我们真正进入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使我们真正晓得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如何在地位上已经不再定罪，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在我们里边有住在里头的罪，包括在我们很多的行为上，也常常是立志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主，求你使我们正视，主，求你使我们醒察，主，求你使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幽暗，面对我们内心的软弱，面对我们内心的挣扎，好让我们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要完完全全靠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也不断的仰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不断的信靠圣灵本身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要讲到，吃醋讲的我，这个我到底是谁呀？这个保罗讲的我是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呢，还是重生得救什么之后啊？啊，保罗讲的是犹太教中的人啊，啊，在律法中啊，靠自己罪行律法寻求完全的，那保罗还是讲的是软弱的啊，不成熟的基督徒啊，蹒跚前行啊，在灵里成长的过程中必要经历的挣扎、软弱和困惑呢。所以我们要考察到底起初的我是谁。然后我们看到三点，这儿保罗讲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保罗讲律法是善的，但我自己的肉体中没有什么良善。然后我们讲到，不管是善是恶，啊，如何我愿和我行，啊，到底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行动，甚至和我们的情感，啊，甚至和我们的理性上的认知，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最后我们共同的劝勉和思考，就是我们如何深刻的面对我们哪怕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有软弱，也有挣扎。我们看到到底吃醋的我是谁啊？当然有很多版本啊，但是吃醋我就帮助大家梳理一些啊。一个是讲到吃醋的我是指未重生得救的人。为什么有人主张是未重生得救的人呢？你看到在第七章的十四节讲到，我是属乎什么肉体的啊，在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也讲到啊，第七章二十五节说，我以内心啊，就是 with the mind I myself， 这特别提到我以内心，我靠自己是顺服上帝的律。那保罗讲的这个我是否是凭着自己来征战， 凭着自己来攻克己身。在七章第十四节又讲到，我已经卖给罪了。Sold under sin 是在罪恶之下被出卖了，而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出卖的。然后讲到七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律，啊，甚至把我掳去，是我身不什么有己。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反复出现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什么去做。然后在二十四二十五节讲的时候，我真是什么苦啊，我肉体却顺服那使人犯罪的什么律。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好像讲的是一个束缚肉体的靠自己征战的，已经卖给罪的，被另外一个律掳去的，而且是苦恼挣扎，甚至最后肉体却顺服了罪的什么律从这个方面有很多圣经的注释在讲。那么这儿描述的我应当是保罗不信主之前的或者是保罗以我的身份我的口气描述的不信主之人的挣扎。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立场，那重生得救者，那为什么有很多的圣经的注释尤其是奥古斯丁加尔文阿奎那路德或者这些比较正统的宗教改革中比较主流的，尤其是这些改革宗的注释家们，都一致承认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我讲的是真正重生什么得救的人。为什么呢？讲到几个要点，就是罗马书的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样讲的这个我都是现代史保罗并没有讲我过去的时候我原来的时候，我什么不信主的时候保罗讲的就是此时此刻想起来，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那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保罗也说，按照我内心的我是喜欢神的什么律法。然后在第七章的二十五节讲，我内心不光是喜欢神的律法，我还是顺服神的什么律法。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七章二十二节讲到里面的人都是指内在的已经被更新的人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在基督徒身上我们既有肉体的我，也有里边的什么人，或者是我们有老亚当没有更新的老我还有新的属于耶稣基督更新的新我，新的什么性情。但是无论如何，从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讲的是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内心还有很多的挣扎内心还有很多的撕裂正是因为他喜欢神的律法正是因为他顺服神的律法，正是因为他可以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他与这个老我，与这个个人的邪情私欲才有一个内在的什么征战的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角度讲到保罗在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描述的这个我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之人的心境。当然从这两个立场我们看比较平衡的立场是什么呢比较平衡的就是这讲的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试图靠着自己的能力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中没有讲到什么圣灵，讲到我想这样我想什么那样，然后这个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挣扎。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就开始，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我能够致死我的什么老我。所以这个地方在讲解罗马书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从第七章进入到什么？第八章，要在耶稣基督里，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能够得胜什么有余的。所以每个基督徒内心的世界中啊，都有这个老我和新我的什么征战。所以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要致死老亚当啊，活出新生命，要向罪而死，向义什么而活啊。在这个不断致死老亚当的过程中，老亚当也是蠢蠢欲动，也是常常是死灰什么复燃。所以这就存在一个新旧啊，老我与新我不断征战的什么过程。好，我们看第一点，在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在第七章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说弟兄姊妹，整个圣经中的重要的真理就是，到底是律法有问题，还是我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是我们说律法有问题的话，那么赐下律法的上帝有什么有问题，而不是人本身什么有问题。所以看我们所有的罪人不肯认罪悔改的啊，怨天尤人的，大发牢骚的，我们有问题，环境有问题，法律有问题，政治有问题，国家有问题，最终谁有问题啊？上帝有问题。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掌管什么一切。但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会认识到，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二十到十三节已经讲明，律法是圣洁的啊，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叫我死的乃是罪。然后讲他说，罪因这诫命更是显出是什么恶极了。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首要的对付的对象不是去对付别人啊，不管是家庭啊，不管是教会还是政党还是国家，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自己的什么老我，首先要对付的是自己的什么罪啊，最可怕的，最让人痛恶的，最给这个世界，给我们每个人，使我们伤痕累累，使我们不开心，不幸福，不平安的，不是国家，不是政党，不是民族，不是家庭，不是教会，是谁啊？是我们自身的什么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三节一个著名的结论就是，罪更显出是什么恶极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哎呀，也许这个党罪大恶极，也许这个国家罪大什么恶极啊，有的时候说这个教会罪大恶极，我离开这个教会，而这个家庭罪大什么恶极，我和他离婚，我离家什么出走。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家庭了，教会了，国家了，民族了，政党，我们就觉得罪大恶极，无法什么忍受。但是其实真正恶极了的，乃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本身，乃是我们每个人的老我，乃是那些不认罪不悔改没有省察自己的我自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此首先讲到律法是属乎灵的。那律法属乎灵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啊，律法与人的灵相合。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什么人性，说上帝的律法也刻在人的什么心中。说人性，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天理什么人性，说人心本身就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的。所以我们心灵深处，我们小孩子一小，如果你骂他，你冤屈他，小孩说，哎呦不公平，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他小小的孩子，也许他没有上过法学院，他不需要去找律师，不需要去找法官，他就知道你对他不好是什么不公平的。所以这个神的律法是镶在人的人性什么之中的啊。第二个方面，律法本身终极而言是由圣灵赐下的， 在旧新约中讲到圣灵叫 finger of God， 说圣灵本身就是上帝的什么手指。所以在路加福音11:20，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啊，这个地方我们翻译成能力是 the finger of God。 然后在出埃及记31:18，这讲的就直接翻译了，就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了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什么指头写的石板。说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写书的上帝，说圣经本身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啊，十条诫命更是上帝用他的手指，也就是圣灵本身，不光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啊。第三个方面，说律法本身是被称为赐圣灵圣灵的律，在罗马书8:2讲的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就是生命之灵，或者赐生命的圣灵的什么律法。所以圣灵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他所住之人的心中啊，这就是啊新约所启示的啊一个非常奥秘的真理。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啊，这个肉体啊本身就是指向未被更新的老我，也就是老亚当。所以在罗马书12讲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的。所以肉体指向整个的老我，特别是指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3:3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那保罗为什么说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个肉体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是邪恶的，而是指我们整个没有不被更新的什么老我。所以这个老我是特别指向人肉体的什么情欲。在加拉太书5:17说，因为情欲和圣灵什么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什么做的。所以我们内心本身就是最大的战场啊！所以中国人也常常讲，杀山中贼容易，灭心中贼什么难。所以圣经说要攻克己心胜过什么攻城的啊。当然我们讲到啊属血气的啊人或者属血气的基督徒，而这个图画呢也很有意思啊。你看到这个一代表 ego 代表我啊，然后这个十字架就代表 Christ 代表基督，那点点点就代表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劳苦什么哎愁烦。而当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我们就人生是劳苦什么愁烦，剪不断离还乱，是离愁的。然后当真正一个诚实的属灵人，当基督的十字架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降服在基督的宝座什么之下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啊，基督就承担我们的劳苦愁烦，他的轭是轻省的啊。然后属血气的人或者是属血气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似乎并没有执掌什么王权，坐在这个椅子上的仍然是 ego， 仍然是自我什么本身。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信主的人从地位上讲和不信主的人已经产生了根本的什么不同，但是你在生活上不信主的人遇到事情怎么劳苦愁烦，你信主的人遇到事了也是同样劳苦什么愁烦，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并没有得到什么更新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保罗讲我是已经卖给罪了。这我们讲到卖给罪了是指人这个肉体的情欲啊，那是指原罪对人性的污染。那为什么讲卖呢？在以赛亚书54:1讲， 和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我们犯罪就成为罪的什么奴仆。说这地方神学家可以说，人生最可怕的出卖就是自己出卖自己，人生最可怕的欺骗就是自己欺骗什么自己。说当我们犯罪，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我们伤害的，我们所出卖的，我们所蒙蔽的，就是自我什么本身的啊，当然是指向我们的老我。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第二点，在罗马书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那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他承认律法是善的，但是他同时也做出另外一个伟大的宣告：我的肉体中没有什么粮食，或者我的老我中没有什么粮食，或者用圣经的语言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什么？不是。所以使徒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什么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什么做的。所以住在我里头的罪在十七节啊，甚至到另外一节，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两遍的。保罗接下来讲，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什么粮食。那人很难做出这样的宣告啊，人很难做出这样的承认，我们身上丝毫的良善都没有，或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良善丝毫都什么没有，或者另外承认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的。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讲，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说弟兄姊妹啊，此处涉及到明白不明白，涉及到我们的理性啊，涉及到啊我们的情感，涉及到我们意志啊。第一个我们看这存在什么问题呢？就说我们所做的我自己什么不明白，这个地方就说我们许多犯罪是不知什么不觉的，这个不知不觉你就顺从原来老习惯，哎，山东人就这样做，或者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啊，就是这样啊，你不加思考不知不觉的就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理性的判断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的老习惯，我们的情欲就纯纯什么发动了，发动了以后，其实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判断，我们需要取舍。但是你一旦放弃思考，一旦你放弃判断，这老我就占了什么上风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啊，问题第二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这就是明知什么故犯。这个明知故犯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方面是撒旦的挑唆啊，第二个是个人的情欲啊，第三个方面是我们不良的什么习惯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哎呀，你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啊，好像周围有这样的声音啊，好像周围有这样的宣传，好像周围有这样的风潮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什么情欲，所以圣经讲说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上当受骗啊，并不是因为缺乏智慧啊，二是因为有什么贪心啊。过去我在公司的时候啊，我们副总理很聪明的一个人啊，有一次就被这个公安局或者检察院逮捕了。那为什么呢？挪用公款，因为那是国营公司嘛啊，本来是给他一笔钱啊，让他去给公家给国家办事的啊，但是他这个钱他用于个人的什么用途了，当然是犯罪了。那他为什么犯罪了呢？哎呀，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叫啊，社会上的有没有明白闲人跳的啊，闲人你在这里买个东西 海马，哎，5块钱一个，然后走了几步，那就，哎呀，我就特别需要海马，我10块钱买一只。然后你想，我在这里5块钱买一只，一转手就买什么？买10块钱，你就可以赚什么？5块，啊，所以你就利用这个空档，哎呀，我就买，等你买完了，一到这儿来卖的时候，找不到人了。啊，所以他的钱几十万，当时很大的数字就被人这样什么骗走了。那人家都说都不相信了，他自己这样讲的，说经理，你做生意几十年，老奸巨猾，你还能够被人这么简单的小孩子游戏，你还被上当受骗？其实就贪欲蒙蔽了我们的什么眼睛，有的时候情欲蒙蔽了我们的什么眼睛，有的时候愤怒蒙蔽了我们的什么眼睛，这些贪欲了、愤怒了、情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像烈火一般啊，焚烧我们的。啊，第三个当然讲到啊，败坏的习惯。好，我们再往底下看，这儿讲到两种罪，啊，一个是作为之罪，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恨恶的我到什么去做，明明不该做你去做了，这叫犯罪。然后这儿讲的说和不作为之罪，啊，不作为之罪，我们当做的却没有什么去做。然后弟兄姊妹，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所恨恶的，我到什么去做？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我千千万万不要发脾气了，啊，或者是我千千万万不要再在家里睡懒觉了，或者这是我们每年新年励志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克服我们的一些什么毛病，我们不喜欢我们犯罪啊，给家庭、给教会、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新年的励志，我们所恨恶的，不知不觉有什么出现。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5章17节所强调的，情欲与圣灵什么相争，圣灵和情欲什么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什么为敌，是我们不能做愿意所做的。但是保罗在此处啊，有两个承认或者两个知道。那保罗说，我应当承认律法是什么？是善的。保罗说，我应当承认我里头没有什么良善，啊，就像我引的这个图一样，这个内在的冲突啊，使得我们爱莫能助，使得我们无所适从，啊，脑袋在这边，心里这样，这个脑袋这样想，然后不知不觉又跟着邪情私欲什么走了，啊，跟着习惯什么走了，人常常有一种什么撕裂什么之苦，啊，这就是人性格上的分裂。啊，这就是人精神上的分裂，也包括信主的人，常常我们心里所想的和这个头脑中所认定的也有不一致什么之处，啊，这种不一致就是我们内在的啊挣扎。好，让我们看第三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19节到20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翻什么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什么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什么做的。所以兄弟们，住在里头的罪，罪并不是一个实体，那罪并不像心脏了、肺部了能够可见可摸的东西，这个罪本身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势力，是一种污染，是一种善的什么缺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三点啊。第一点，愿意，说人的能力首先体现在意志上。啊，当我们面对许多事情，我们常常说：“哎，我愿意。”啊，这是心有余而什么力不足。所以我们最能够体现的，每个人都能够答应的：“哎，我愿意。”啊，我想这样。啊，这个愿意啊是人都有的。第二个方面，这样讲的善，讲的恶，说客观上由上帝的律法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主观上你怎样离恶行善，要由我们个人的意志来什么决定。我们的意志合乎神的律法就是善， 我们的一直违背神的律法就是什么罪。但是这一点也不简单啊，当教会，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再分别为圣啊，甚至我们不再讲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台湾的选举，那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成为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哪怕是选举年，有的这和选举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政党的立场啊，你就看到你是政党，你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你要关心民众的声音啊，关心这个地方到底老百姓怎样才能够富裕，怎么才能够稳定，你为什么管人家个人的邪行什么私欲呢啊，但是现在社会啊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到底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呢？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美国，不在于中国，不在于台湾，不在于香港，问题的根本在每个人的什么心中。所以使徒保罗说，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罪作的，罪使得我们不由自主，罪使得我们不知什么不觉。就像大卫和八十八同监啊，然后用非法的手段把人家丈夫骗到前线去，然后是在前线上什么谋杀掉啊，然后拿着来找他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罪人啊，应当怎么办？大卫说，这样的罪人把他杀了。那大家说，你就是这样的什么罪人。所以我们的罪的最可怕性是有欺骗性，我们犯罪越多，我们越是常常犯罪，越是觉得这个罪就不叫什么罪啊，我们的心，圣经讲就像烙铁烙了一样，我们的心越来什么越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他犯这么多罪，他做这么多错事，他不要认罪悔改吗？但是问题是，越是犯罪的人，越是犯罪大的人，心越是什么刚硬啊，这是很可怕的。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往下看。这说住在我里头，这地方有个很深的分析。上帝住在我们的心灵中，到底是住在我们的意志中，还是住在我们的情感中，还是住在我们的理性中？我们稍微做一些思考。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in our heart, in our mind。然后第一方所书三章十七节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什么心里，但圣经没有讲基督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同时我们的身体又是上帝的什么圣殿，到底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到底住在哪里啊？就住在我们什么心里，住在我们什么灵里，但是不是住在我们的情欲中，也不是住在我们的什么肉体中，而是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中世纪阿奎那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基督的恩典不住在肉体中，而是住在什么心灵中， but in the mind。 所以我们的心灵里知道应当这样做，甚至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情欲却是蠢蠢什么欲动，拦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做我们知道的，使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愿意做的。中间最可怕的是情欲的什么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真的要对付的往往不是理性，甚至往往也不是意志，往往是什么情欲。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我们也愿意去怎么做，但是当这个情欲发动的时候，当这个贪心发动的时候，当怒气上升的时候，人就丧失了什么理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一些应用和思考。他弟兄姊妹，世上最大的距离是每个人的大脑和心灵什么之间。我们有头脑的知识，但是这个头脑的知识并没有成为我们的 heart experience，并没有成为我们心灵的什么经历啊！我这次坐飞机回大陆啊，旁边坐着一个锡克教的，戴着个大帽子，我看到人家一上飞机就闭上眼睛在那里默想，默想完之后就拿出一本小书来啊，是他们锡克教的经典啊。我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说如果我不默想啊，如果我不读我们的经书，我的心思念就偏于邪；如果我不想正确的，我就想不正确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那我的就心猿什么意马。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锡克教徒，然后看周围的几百个人，哎呀，真正拿出一本书来读的，或者真正拿出一本经书来读的，或者真正坐在那里安静默想的，几乎是少之什么又少，甚至是什么没有的。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信徒，甚至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并没有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什么本身。也许我们头脑里想，也许我们嘴上讲，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没有把我们的主放在什么心上的，没有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弟兄姊妹，世上最大的距离是在每个人大脑和心灵之间。阿奎那讲说，作恶之首因，首要的原因并不归于理性，当然理性也受到罪的污染。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你就快快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讲的说，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什么当时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什么去行。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理性上知道，但是他们心里的欲望仍然是什么犯罪的。所以阿奎那分析说，尽管理性被情欲胜过，情欲或习惯使得人倾向于什么作恶。所以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关键是要对付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关键是要对付我们日常的不好的什么习惯的。我就给大家，时间有限，我给大家提供这几点。第一，我们非常容易在理性上知道上帝的旨意啊，我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在意志上也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哎，我定志行善，我心念什么立志。但是第三点，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却容易受这个犯罪的倾向的驱使。这个犯罪的倾向，也就是住在人里边的什么罪的。所以基督徒分别为神的关键是什么呢？要坦诚的、谦卑的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挣扎，踏踏实实的讲，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踏踏实实的自觉的通过灵修来与圣灵的情欲什么征战，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第五点我就讲到说，基督徒的灵修，什么叫灵修啊？这个灵修的焦点就是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胜过我们自身残余的犯罪的什么倾向，也就是住在里边的什么罪。最后我们再次提醒，我们需要从罗马书的第七章进入到第八章。为什么呢？因为第八章有两个核心。第八章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什么恶行，然后三十七节说，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按照律法为标准来分别什么为圣，但我们不能够靠着律法，更不能靠着自己遵守什么律法。我们一定要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是不是能够不断的胜过什么老我。好，我们祷告。